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读腓利门书八到十九节，请。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们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却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勉强这样行，叫你的行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欠不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至高的主宰，掌管天地万有的永生真神，我们一颗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你殿中敬拜赞美你，学习你永恒的生命之道。你说这道离我们不远，正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见并且明白你的真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坐。请马仲才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不再是奴仆是兄弟。
好，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日平安。首先感谢神使用我带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弟兄，我代表教会在主里面诚心的欢迎大家，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来宾，愿神的恩典与真理与我们每天都同在。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还得感谢你拣选不配的我成为话语的出口，求真理的圣灵高孩子的口，能够让我所讲的都出自于你，也求主预备每一位会众的心，来预备好领受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说新约圣经一共有27本书，而使徒保罗写了其中的13本，而这13封保罗书信是按照篇幅的大小来排列顺序的。当我们提到前面12封书信的时候，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总能够想起这些书里的一些内容或者一些重点。罗马书是它篇幅最长，它排在了第一位，它的知名度也是最高。其实我们想到罗马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罗马路，是我们传福音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而罗马书也是启示因信称义和全备的福音最透彻的一本书。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应该很熟悉，至少我们每个月我们都会听到一次，因为牧师在带领主餐的时候会读到这里面的经文。而其中身体是圣灵的殿和爱的篇章，我们都耳熟能详。加拉太书我们又称它为小罗马书，它也启示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它也是讲基督徒的自由最多的一本书，我们称它为基督徒的自由大宪章。我们所熟知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是从这本书里面出来的。而以弗所书是教导神的教会这个真理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本书，我们称之为教会之书。像书里面的属灵的军装和著名的基督之歌都是我们基督徒所熟知和喜爱的。腓立比书我们知道是一本喜乐的之书，保罗在这本书里面阐述了他自己的生死观、价值观和在基督里面的喜乐的人生和喜乐的秘诀。同时这本书也是基督论的一本重要的书。而哥罗西书也是关于基督论的一本重要的书信，在里面关于基督的超越性是他独特的记载。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讲到了基督再来和主的日子，里面关于信徒 被提和大罪人的论述是独一无二的。而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则是大名鼎鼎的教牧书信，它讲到了牧养教会的原则，不单是牧师必读之书，也是我们平信徒所非常重视的几封书信。我们教会的读经班的金句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一段，也是出自于提摩太前书。而提到位居保罗书信最后一位的腓利门书，我们就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我们它篇幅最短，然后呢，我们想起来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了些什么内容。在腓利门书里面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教义，也没有那些深奥的神学的教导，也没有来驳斥那些异端的谬论，也没有像保罗其他书信里面有很多关于基督徒生活的一些很详细的指导。这里面呢也没有很优美的经文我们可以背诵，可以写赠言。如果没有读经班，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读这封书信。如果读完之后呢，即使读了，你可能也不会留下什么很深的印象，也不太留意说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就不单在保罗书信中，腓利门书可能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最被忽视的一本书。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就是说保罗他到了一生中，他一定写了很多的书信，有给教会的，有给私人的，绝对远不止这13封书信。如果我们根据哥林多前后书的线索来看的话呢，就说仅仅在那个阶段里面，保罗前后给哥林多教会他写了至少四封的书信，但是呢，其中只有两封被选入了圣经的正典。其实这也告诉我们说，在保罗他所写过的所有的书信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保存下来，被收录了圣经的正典。而在其中腓利门书这样一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个人的求情信，就被选入了神的圣经，我们这其中一定有神美好的心意。所以如果只是从文字内容上来看的话呢，腓利门书它在新约中无疑是一个很奇特的一卷书，它就是写给腓利门这个人的一个个人的短信，讲的就是说原来腓利门家的一个奴隶就是阿尼西姆，他从他逃跑，然后呢他有机会从保罗那里领受福音成为基督徒，而保罗呢又把他送回到腓利门那边去，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为阿尼西姆求情，让这个腓利门能够饶恕并且接纳阿尼西姆。所以这是纯粹是在讲一件个人家里私人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样的一封书信却在圣经中占了一席之地，它成为神的话，所以它所蕴含的价值和深意它远超过我们能够从字面上所能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腓利门这本书，这样一本常常被人忽视它的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一本书信。现在请大家把我们的圣经翻到腓利门书，那我们看一下这本书具体讲了些什么。就是腓利门书是保罗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封书信，它只有1章25节，它可以分成四个部分，1到3节是在讲到了这个引言和问安的部分，也讲到了写信人和收信人。第一个收信人是腓利门，然后是亚非亚，我们一般认为他是腓利门的妻子。第三位是亚基布，我们认为他是他们的儿子，而亚基布这个名字呢，也出现在哥罗西书中，他应该是教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然后最后又谈到了以及在你家的教会，这就是哥罗西教会。也就是说，这封信虽然他首先是写给腓利门，然后呢写给他的全家，同时呢他也是写给全教会的一封书信。也就是说，这封信呢最后在全教会来宣读，所以腓利门书呢它并不是一封单纯的个人书信。4到7节呢是感恩和祷告的部分，这里特别讲到了腓利门的爱心和他的信心，其中在第6节就出现了我们最近非常熟悉的一个词，就是这个 koinonia 这个词，就讲到这个同友的信心，就是 the fellowship of your faith， 就是在讲信心的分享，就是讲到了腓利门和教会内的众信徒之间来彼此分享在神的信心这件事情呢是大有功效的，结果让 人们都看到在教会里面行的每一件善事呢，都是为基督而做的。8-19节呢是书信的主体，讲到保罗为阿尼西姆求情，这是我们这次讲到呢就根据8-19节的内容。20-25节是保罗最后的恳求和问安和祝福的部分。在这封书信里面呢，主要是涉及到了三个人，保罗、阿尼西姆和腓利门。我们根据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所提供的线索，可以还原整个事情的大概怎么发生的。就这个腓利门呢，他是在哥罗西的一个信徒，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所以他家里养了有很多的奴隶，这在当时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而阿尼西姆呢，就是腓利门家的一个奴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从的腓利门家中呢逃跑。我们根据18节的内容呢，这个他逃跑的时候呢，可能还偷了腓利门的一些财物。后来呢，阿尼西姆呢，他就逃亡到了罗马，在那里面呢遇到了保罗。在保罗的带领下呢，他接受了福音，成为了基督徒。之后呢，他就留在了保罗身边，来去照料保罗的生活和协助保罗的事工，所以成为了保罗很大的帮助。后来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哥罗西教会呢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保罗呢就写了一封书信，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哥罗西书。他委托推基古这位弟兄呢带哥罗西书回到哥罗西去，同时呢也委托他顺便带着阿尼西姆一同回去，让阿尼西姆能够当面向腓利门来去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然后呢就顺便也带上保罗写给腓利门的这封书信，就是腓利门书。在信里面呢，保罗向腓利门的为阿尼西姆求情，请腓利门的能够凭着爱心能够饶恕和接纳这位逃跑的奴隶。所以在今天看来呢，这是一封很普通的，就是也没什么很特别的一封求情信。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要准确的把握这封信它背后真正的意义呢，我们必须要对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奴隶制度呢有一定的了解。就是当时罗马帝国它征服了很多的国家，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面的那些很多人呢都成了奴隶。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推测，当时在古罗马帝国里面一共有将近6000万的奴隶，就是这个数目呢比他们当时正常的这个自由的公民的总数还要多。所以很多人呢拥有很多的奴隶，有几十个的，几百个的，甚至有一位罗马的贵族他有4116位奴隶。就是我们生活在今天，我们其实很难想象说当时奴隶的这种处境，就是那些奴隶他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尊严，就连他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们就是那些奴隶主的私人的产业，就跟他们拥有的那些牛啊马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也可以像商品一样来用来买卖，用来交换。所以对待奴隶呢也毫无人道，就是非常的残忍，就把他们当成一个能够走的工具一样。所以主人呢他可以随意的奴役那些奴隶，可以随意鞭打，甚至可以任何的理由可以把他们随时处死。所以当时有些奴隶就会确实逃跑，而主人对这个逃跑的这个奴隶的惩罚呢是十分严厉的。就如果他们逃跑被捉回来之后呢，轻则呢会被毒打，然后关进监牢，然后呢还会在他们的前额上呢用烙铁呢印上一个像 F 这样的一个字，代表他们是这个逃跑的，成为他们终生一个耻辱的一个记号。而很多的逃跑的奴隶被捉回来之后呢会被处死，以警示其他的奴隶。所以这就是腓利门当时所面对的这样一个处境，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就是那时候没有说逃跑的奴隶会自己主动回去，因为他知道回去的下场，除非被捉回去。但是呢，保罗希望说阿尼西姆他既然已经信了主，他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彻底的解决他和腓利门之间的纠纷，他对腓利门所犯下的过错，所以希望他能够回去。保罗当然知道说 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而阿尼西姆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件事情的后果，他有丧命的这样一个危险。所以这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动机，他要为他属灵的儿子阿尼西姆来负责。所以保罗就出于爱心和信心来写了这封信，可以来恳求腓利门不单不处罚阿尼西姆，反而要接纳他，并且呢不能再当做奴隶，而是视为亲爱的兄弟这样的身份来接纳他。阿尼西姆呢，他竟然也顺从保罗，他也同意回到腓利门那边去。如果我们刚才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奴隶制度，就会明白说，在这个信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认为说阿尼西姆已经疯了，他怎么可能自己回去呢？而保罗的求情的信呢，其实当时看来大家也是觉得是在痴人说梦，你还要求奴隶主他要接纳这个逃跑的奴隶，然后不单不惩罚他，而且还要跟他称兄道弟，这是一种与火谋皮的做法，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世人看来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它就真实的发生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发生了三位主的门徒中间。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可以能力啊团契，就是我们讲的是共同的生活，主的门徒在基督里面的肢体关系。腓利门书涉及到了教会里面三个具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背景之间的事情，解决的也是基督徒之间的个人纠纷，所以它是一本关于主内的弟兄如何交通的书，我们可以称之为团契之书。它是基督的教导在教会中，在教会的肢体关系中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所以腓利门书虽然它没有直接谈到教义，但是呢全书是在讲教义在教会中在基督徒之间的一个真实的实践。我们也只有在实际的生活中把教义活出来，基督的信仰才是完全的，这个教义本身也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个 Koinonia 从基督徒之间真实的关系来看这本书。就这本书涉及到的三个人中，保罗他居于一个中心的位置，因为他是神所设立的使徒，而另外两个人呢都是由保罗带领归主，所以呢现在由他出面来协调教会里面两个信徒的关系。在发生纠纷的两个信徒中呢，两个人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腓利门他是教会里面一个重要的同工，而当时的教会就设在他们家里面，他也很富有，当时在社会上呢他处于一个很高的阶层，他是阿尼西姆的主人。而阿尼西姆呢则在社会上处于一个很低的阶层，他是一个阿尼门的奴隶，并且呢他亏欠过腓利门。所以我们就从具体的经文来看一下这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发生的这种恩怨。我们首先来看保罗和阿尼西姆的关系。第十节，保罗称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再讲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呢带领阿尼西姆归主，他是他属灵的儿子。保罗在十二节称阿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十六节讲到说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我亲爱的兄弟。十一节讲到阿尼西姆对保罗是很有益处的，以至于他其实他是本意上把阿尼西姆留在身边，然后继续来去照顾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第九节还提到阿尼西姆的时候，保罗这样称他是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所以这里面两个人之间涉及到的肢体关系，一个是保罗对阿尼西姆，就是一个使徒他如何对待自己带领归主的这样一个平信徒。就是我们从这个腓利门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说，保罗对阿尼西姆他怀着那种深深的爱，他对他感情非常的深，他关心他爱护他，也诚心的来帮助他，他称他为自己为心上的人，是亲爱的兄弟。他甚至对阿尼西姆亏欠腓利门的部分 保罗他愿意去替阿尼西姆来付上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深深的爱和代赎。而阿尼西姆对保罗他非常的忠心的服侍保罗，所以对保罗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并且当保罗要打发他回去见腓利门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阿尼西姆呢，他对保罗保持顺服，他也愿意回去。我们再来看保罗和腓利门之间的关系。在腓利门书一节里面，腓利门是保罗所亲爱的同工。第四节讲到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就是保罗他在祷告中纪念他带领归主的这位腓利门。然后在第八节里面，保罗讲到他本来是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放胆吩咐你做合一的事情。第九节又讲到保罗他是上了年纪，就是保罗他本身是使徒，他那个时候他应该有60岁左右，60几岁，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高寿的人了。所以他呢本来是可以用他的权柄来去吩咐腓利门去做事情，但是呢九节说，我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在第17节，保罗称腓利门是他的同伴，是一个合伙人，就是说在主的福音里面是一个合伙人，是一起同心侍奉主的人。在19节提到说腓利门是亏欠于保罗的，这是很可能是指保罗带领腓利门归主这件事情。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肢体关系是，首先保罗对腓利门，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有权柄的属灵的领袖，他怎么和一个平信徒来去交通，怎样相处。首先呢，我们看到说保罗呢他呢为腓利门来祷告，所以呢保罗在主里面来去感谢神，为腓利门他的信心他的爱心来感谢神。同时呢保罗他在处理阿尼西姆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可以仗着他使徒的权柄，仗着他带领腓利门归主，可以去吩咐他做合一的事情。但是呢保罗宁可来谦卑自己，来去放下自己的权柄，凭着爱心去求腓利门。因为他这样做，希望腓利门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完全出自于自愿，完全出于他心里面，而不是出于勉强。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他是用的放下自己的权柄，凭着爱心去求。但是这个原则呢，我们是要因事和因人而异的。就是我们在保罗其他书信中，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他并不是总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看到说保罗有时候他是用非常严厉的这种态度去跟教会的一些人讲话。比如说我们教会如果来人来去传讲异端，那么在主里面有权柄的人就不能够再去用这种温柔的方式去求，而是应该用仗着神的权柄来去吩咐他应该做正确的事情。腓利门对保罗就讲到说他如何对待一个神的使徒，就是从腓利门书我们看出说保罗和腓利门他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腓利门来支持保罗的事工，是他们之间是亲爱的同工的关系。我们也相信说腓利门在这件事情上一定会顺服保罗的权柄，答应保罗的请求。就像在20章20节所说的，兄弟啊，万一使我在主里面因你得快乐，并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平信徒，我们对在教会里有权柄的神的仆人，我们应当顺服权柄， 然后让我们能够所做的事情呢，能够让神的仆人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到畅快。我们再来看，对于腓利门而言，阿尼西姆他在信主前的圣经讲说他是没有益处的，他是腓利门的奴仆。然后从十八节我们看到说他还是亏欠于腓利门的。第十五节讲到说，阿尼西姆他暂时离开腓利门，讲的是在逃跑这件事情。而他信主之后呢，他变得对腓利门是有益处的，他不再是奴仆，而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然后保罗也答应他说亏欠的呢，保罗都要偿还，所以他不会对腓利门呢没有亏欠。然后第十五节讲的是他要永远得着阿尼西姆。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有神的美意在里边，他暂时的离开是为了在主里面建立永久的关系，他们能够永远的得着。这里我们看到阿尼西姆和腓利门的关系，他在阿尼西姆信主的前后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了阿尼西姆的生命，也改变了他和腓利门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涉及到了信徒的肢体关系，就包括说阿尼西姆如何对待腓利门，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如何对待一个自己曾经亏欠过的人。首先呢，阿尼西姆他变成了一个有益处的人，他以前亏欠别人，对人没有益处，他改变他的生命，变得对人有益处。第二呢，阿尼西姆他同意，他愿意去回去见腓利门，他冒着一个被处死的危险，他愿意去真诚的去面对自己曾经的过犯，取得被自己得罪人的宽恕，即使付上代价。其实这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虽然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在主耶稣基督里被涂抹，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呢，我们仍然要去面对我们曾经的错误，付上我们该付的代价，甚至是属世的这种法律的惩罚。就是不能以说主已经赦免了我们为借口，而不去诚实面对我们曾经的这样一个错误。而对于腓利门他对于阿尼西姆，他是一个在世界里面有更高地位的一个这样一个基督徒，你去如何对待一个曾经亏欠过你的比自己地位低的一个基督徒。保罗在这里要求腓利门要凭着爱心去饶恕他的过犯，要去重新接纳他，并且不是按照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身份，而是按照在主里面的新身份，要去看他如亲爱的兄弟，因为主已经饶恕了他，他们有新的关系，就是主内的弟兄。所以这里面所有的关系的背后都是耶稣基督里的爱。所以这本书它虽然没有直接的教导教育，却是在教导以行动去实践教义。就这里面有保罗的实践，他爱主内的兄弟，他凭着爱心为阿尼西姆去求情，也去代赎他的过犯。这里有阿尼西姆的实践，他从一个对人没有益处的人变成一个有益处的人，他也愿意冒着丧命的危险去面对他曾经的过犯。这里面也有腓利门的实践，他要用基督的爱来饶恕和接纳一个曾经亏欠过自己的奴隶，并且要胜过当时的这种社会制度，在基督里面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而不是奴仆。所以我们从腓利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主的门徒之间如何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交，来团契，来处理中间的纠纷。所以说他表面 是讲了一件私人的小事情，但是却饱含着神美好的心意和丰富的属灵的启示，为他彰显出神福音的大能是如何改变了一个信徒的生命，如何在信徒中间建立了一个可以超越当时的这种社会制度，在基督里面的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它包括了主人和仆人之间，神仆和信徒之间，信徒和信徒之间各种关系的真理，是教义在教会中一个实际的应用。 所以圣灵借着保罗来写了这份简短的书信，他不是要去用高深的神学去教训信徒，而是要用一个很具体的实际的例子来教导众信徒来学习，说我如何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把教义实践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书在保罗的书信中乃至圣经中都是很独一无二的一封书信。其实这本书也通过了一个很活活生生的实际的一个例子来教导说，我们基督徒的考尼尼亚的根基必须要建在耶稣基督里。第一是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了有基督的新生命。十节到十一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就是阿尼西姆他的名字原意是有益处的意思，但是在阿尼西姆信神之前，他从腓利门家逃跑，甚至还偷了财物，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当的行为，他对腓利门没有益处，对其他人也是没有益处，他是一个假的阿尼西姆，他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信主之前我们的光景，我们也不是真的阿尼西姆，我们对人也没有益处，我们伤害，我们欺骗，我们骄傲，我们冷漠，我们自私，我们贪婪，我们仇恨，我们没有怜悯，我们只关心自己。虽然我们没有像阿尼西姆那样是人的奴隶，但是我们同阿尼西姆一样，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享受罪中之乐，我们不可自拔。所以我们在没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同阿尼西姆一样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人。但是当阿尼西姆在保罗的带领之下，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就发生了转折，他变得名副其实，他成了一个真的阿尼西姆，他对人有益处，所以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新的生命，他从内到外都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就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尽力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而这个新生的样式就是基督复活的样式，就是神圣洁公义的样式，就是我们摆脱了罪的辖制，活出神的形象，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能够容神一人的这样一个样式。罗马书六章接下来还继续说到说，这样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第十九节接着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的做奴仆，以至于不法，如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我们基督徒从圣灵重生，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已经胜过了罪的权势，我们要在行为上去荣耀神，成为圣洁。而阿尼西姆他就表现出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他从前对人没有益处，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对人有益处的人。阿尼西姆生命的改变还表现在他对保罗的顺服，他愿意回去见他原来的主人。其实他比谁都清楚一个逃跑的奴隶回去之后的下场，他一定听过或者看到过那些被抓回来的奴隶，他们被鞭打，他们被烙印，然后甚至被处死这样的场景。但是呢，他愿意顺服保罗，也是顺服主，他愿意去回去面对腓利门，面对自己曾经的过犯。就是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必须要去诚实面对自己曾经的过犯，来弥补自己的过错，甚至付上代价。所以我们从阿尼西姆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神的福音里面被更新过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的改变不仅仅是发生在阿尼西姆身上，其实也发生在腓利门和保罗身上。实际上如果腓利门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他就不能够摆脱当时的这种奴隶制度的这种世俗的观念，所以他不可能去接受保罗的这个请求。而保罗如果没有被神的生命所改变，他作为一个纯正的法利赛人和罗马的公民，他也不可能去关心这样一个外邦的逃奴而为他去求情。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基督徒就是考尼人业的一个起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同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有同样的心智，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活出基督的样式。也正因为保罗和腓利门、阿尼西姆他们都有基督的新生命，所以才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画面，三个主的门徒之间充满了神的爱和饶恕的这样共同生活的一种状态。在腓利门书里面还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身份，就是阿尼西姆他是腓利门的奴隶，如果说他的主人腓利门没有同意恢复他的自由，他就是一直是奴隶的身份。但是保罗在这里庄严的宣告说，阿尼西姆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而保罗这样的宣告，他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宣告，他宣告了阿尼西姆信主之后，他在基督里面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而每一个信主的人在基督里面都是亲爱的兄弟，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也只有平等的兄弟。就是不管你在世界上的身份如何，在世界里面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腓利门是奴隶主，但是在基督里面他们却可以平等地站在神的面前成为兄弟。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有了新的身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信耶稣的名的人，他就赐他做权柄，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约翰一书三章一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这几节经文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和耶稣基督一同做神的后嗣，没有分别。既然我们同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同有一位父亲，我们相互之间都是主内的兄弟姐妹。所以保罗在这里请求腓利门，他不单是要接纳阿尼西姆，而且是要以新的身份来去接纳他，不是在以奴隶的身份来去接纳他。我们在主里的这个神儿女的身份高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身份，他也消除了我们世界上不同身份的差别。而腓利门和哥尼西姆他们在世上的身份不同，但是他们在主里面有同样的身份，也正是他们有这样同样的身份，他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饶恕，他们是兄弟的关系，而不是在是主仆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十六节这里面这个宣告，在当时那个黑暗的残酷的奴隶制的时代，是从神发出的一道非常耀眼的真光。他向这个罪恶的世界展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的救赎大爱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新的地位、新的关系，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就是一个奴隶和一个奴隶主竟然可以视为亲爱的兄弟，就这在当时这种奴隶制度下，这是一个非常伟大、一个超越时代的一个宣告。就是保罗虽然他在信里面并没有直接的去指责和攻击当时的奴隶制度，但这个宣告本身其实就是对奴隶制度的否定。所以我们在 基督里面的共同的新的身份，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互为兄弟，这是我们基督徒考尼利亚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是在以新的身份在主里面过共同的生活。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身份，我们才可以去过共同的生活。就是在实际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份，我们有不同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职称。有的人可能在世人的眼里面是高等的，是尊贵的，是体面的，也有人在世人的眼里面是低等的，是比贱的，是不体面的。但是你在社会上，你不管你如何的高等，你如何的低等，但这种差别你再大，你大不到当时那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差别。即使奴隶和奴隶主这样的差别在基督里也不复存在，我们在基督里面只有弟兄，只有神的儿女，在天父面前我们没有分别，我们有同样的身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他跟你我是一样，我们都是同样属神的儿女，我们同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在世上的差别。所以我们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要带着炫耀的态度故意去让别人知道你在世上的身份和地位，也更不要按照在世上的标准你在教会里面去划分阶级，你要去划分阶层。你一个博士在教会里面有了不起吗？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因为我们教会里博士如云如过江之鲤，而是说就算是在教会里面只有你一个博士，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主里面你和那些没有什么受过教育的人，我们有同样的身份，我们都是在主里面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分别，是我们是平等的肢体。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相处的基本的原则，就是忘记你在世界里的你。腓立门书还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的新的关系。因为这里在十六节我们看到主的门徒在基督里面是互为兄弟的关系，而十七节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应当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去重新的塑造。就是在当时在教会里面，其实不少信徒像腓立门一样，他家里有奴隶，所以已经信主的主人和奴仆他们应该怎样相处，而主人又怎样处置逃跑又回来的已经信主的奴隶。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腓立门个人的家事，其实也是当时的教会所普遍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腓立门收到这封信，他的反应，他怎么去做，那这是被全教会所关注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是保罗要求腓立门收到信之后，最后呢也是要在全教会来去读。在这里保罗他自己首先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就是虽然腓立门是一个逃奴，但是他已经成为主的门徒，那么使徒保罗作为一个罗马的公民，他完全没有轻看他，而是用爱心去包容他，去接纳他，关心他，爱护他，所以他称他是属灵的儿子，称他是心上的人，称他是亲爱的兄弟。他为阿尼西姆求情，也愿意为阿尼西姆付上他的亏欠。所以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们所感受到的是阿尼西姆从保罗那里来的是那种完全的接纳和那种深深的主里面的爱。同时保罗他还放下他使徒的权柄，他没有去命令或者强迫腓立门去接纳阿尼西姆，而是基于爱的态度是为阿尼西姆来求情。所以保罗他想看到的是一种甘心乐意的饶恕，在主的爱里面甘心乐意的这样一种接纳。所以从腓立门书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保罗作为神的使徒，他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品格，就是他不是那种只是纸上谈兵的人，他在书信里面来教导信徒应该怎样做，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真的去来 靠用自己的行动来去实践他自己的教导。插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记载腓利门就是最后他到底有没有接纳阿尼西姆，但是教会的传统呢认为腓利门的接纳也饶恕了阿尼西姆，并且呢让阿尼西姆恢复自由，阿尼西姆后来他就回到保罗那里来继续服侍保罗。在主后二世纪的时候呢，阿尼西姆呢还担任了以弗所教会的个监督，这个是因为后来根据那个时代安提阿教会的一个主教，他叫伊格拿丢，他当时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里面说到，说他读过保罗跟腓利门的书信，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那个监督十分的赞赏，一生对人有益，而那个监督的名字呢就叫阿尼西姆。所以即使没有这样的证据，我们也可以也完全在主里面相信说腓利门会顺服保罗顺服神来真正的接纳阿尼西姆，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结局。就是这件事情最终的解决，它不是靠着勉强和命令，而是基于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在主里的新生命，在主里的新的地位而所带来的一个全新的关系。所以全书它从头到尾所流淌出来的是那种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爱，那种饶恕的精神和温情。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信徒之间那种全新的这种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外在的差别，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社会地位，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消除，而成为神的儿女，而彼此之间有相爱的关系，我们彼此饶恕，而在耶稣基督的元首之下成为平等的肢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哥罗西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这节经文里面有列出了五组的对比，就是有犹太人希利尼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有化外人，有希古提人，有为奴的和自主的，有男和女。这个化外人它代表的是那种野蛮的没有开化的，或者说是没有文化的人，而希古提人代表的是在文化上更先进更文明的人。所以这五组对比呢，也代表了世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差别，它包括了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社会地位的、性别的等等。而在基督里面，这些所有属世界的差别被全部的消除了。所以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不管是学生，你是教授，你是老板，你是打工的，你是医生，你是护士，你受的什么样的教育，你来自台湾还是来自大陆，不管你是白人你还是黄人，这个都已经不再重要。任何属世界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被消除，我们之间只是亲爱的弟兄，在主里面都合为一，成为一个身体。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叫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就这段经文他讲的这个两下是指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这是代表的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由于罪的缘故，有很多墙在那边阻碍着建立关系，阻碍着我们人和神建立关系，也阻碍着我们人与人之间来建立关系。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他已经把这些墙、这些隔断的墙拆毁了，他让我们人和神之间能够恢复关系，也让我们人和人之间也能够建立 友好的关系。所以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收入，什么样的性别等等，不管是什么样的差别，我们都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分别，我们在基督里面合为一体。但是在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有些人把耶稣基督用他十字架上的死来拆毁的这个墙再修起来。我知道有的教会里面，他竟然是按照信徒从什么地方来去建立团契，所以这个教会里面有专门来自有大陆的信徒所组成的团契，还有专门从台湾来的人建立的一个团契。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神的教会里面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而雅各书里面他讲到那种嫌贫爱富的现象，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中仍然也是存在的。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信徒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它是建立在我们有共同的身份，我们有共同的新的生命，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关系。所以这是教会来去建造的一个前提，也是信徒团契的一个基础。但我们如果把人在世界上的差别那就带到教会里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不合一的教会。而教会的合一在保罗的教导中也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节里面，他讲到了哥林多教会面对的不合一的状况，要他们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而以弗所书四章的一到六节是关于教会合一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他的名字叫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蒙召，
一主一信一敬一神，
主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出现频率最多的是哪一个字？就是一。对，我们标出来这个一。所以我们在上面看到有一心一意，我们又看到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所以这个一是我们合一的基础。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里面，我们有看到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而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看到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应当建立各样的美德。如果我们之间有纠纷，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另一个出现频率高的字就是讲到了这个爱心。就哥罗西书最后看到说在这一切之外，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在一切之上，就是要存在着爱心，就是这个我们在教会中各样的美德是要建立在爱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在腓立门书中也看到了说保罗他也用来自神的爱，用这样爱的原则去和信徒去团契，来去化解信徒中间的这些问题，来实现教会的合一。而腓立门他也要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去完全的饶恕和接纳阿尼西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新的关系是一个消除了世上任何差别的一个完全平等的一个新的关系，这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互为弟兄互为肢体的合一的关系。这也是基督徒来共同生活的基础。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里面也特别教导了那些信主的奴仆和主人，他们应该在基督里面来行事。所以讲到说那些做仆人的 用诚实的心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像听从基督一般，要去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又让那些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就是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在这里保罗他对无论是做奴仆的还是做主人的，他有同样的劝勉，就是说让他们双方都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天上他们有一位共同的父。那么做奴仆的要侍奉主，像侍奉主一样去侍奉人，而做主人的要像主去恩待人一样那去恩待你的奴仆，不可偏待人。如果做主人的和做奴仆的都真的去这样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你是主人还是奴仆，都已经只成了一个称呼而已，就是一个就是只是一个社会分工的不同，就是说它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而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关系，在主里面他们是平等的，都是亲爱的兄弟，要以兄弟的之情相对待。所以我们来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就是有人把腓立门书和旧约的这个路德记呢相提并论。其实这两本书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讲了一件看上去蛮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就让我们能够窥见神他伟大的爱，他的丰盛的恩典。所以腓立门书让我们看到了教义在教会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实践，让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人的生命被改变，人与人之间隔离的墙被拆毁，人与人之间在世上所有的差别被消除，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同样成为神的儿女，同样互为兄弟，彼此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宽容，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合，彼此的相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体，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在神的家里面的这样一个画面，看到了一个神的真理和恩典在教会中被实现的这样一个活活的例子。所以腓立门书他所论及的事情呢，虽然距今已经有2000年，今天呢我们没有了奴隶制度，但是在书中里面他讲到的这些关于基督徒考诺伊亚的这些原则呢，仍然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中，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也就让我们在这个离神越来越远的时代里面能够如明光照耀，能够成为神美好的见证，就像主耶稣最后给我们的那个新命令一样，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相爱，当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众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也想能够被神改变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的关系吗？那你需要去做三件事情，就是 A 是承认，就是要认罪，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悔改，需要神的救恩。 B 是相信，我们以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相信神的儿子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 C 就是来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我们已经是主的门徒，已经信耶稣基督为主。当你决志信主之后呢，还要做四件事情，就是按照主的吩咐来去接受浸礼，然后为主公开做见证，归入基督的名下。第二呢，就是把主日能够分别为圣，每个星期天都来教会来去敬拜神。第三呢，就是爱慕神的话语，研读圣经，让你属灵的生命得到喂养和成长。第四呢，就是要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但愿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以早日做出正确的选择，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腓立门书这样一本宝贵的书来赐给我们，借着腓立门书向我们说话，来教导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交通，一起过共同的生活。也求主借着这本书，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新的生命、新的身份和全新的关系，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相爱，成为主合一的身体，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